欢迎来到本次深度探讨。无论你是为了接下来的重要会议做准备，还是单纯对前沿科技充满那种不可救药好奇心，你都来对地方了。
很高兴能开启今天的解析。
作为一名终身学习者，你可能每天都在高频使用各种 AI 工具帮你写邮件、做总结，甚至分析数据、写代码。但是你有没有停下来思考过一个极其核心的问题？
谁来给这些 AI 打分？
没错，就是当 AI 生成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你想啊，如果 AI 一秒钟给你生成了一份长达百页的财务分析，或者一段极其复杂的系统加过代码，人类的眼睛早就看不过来了，我们根本就没有精力去逐行审查。
这个确实是当前人工智能领域，在实际落地时面临的一个最大痛点。我们极其依赖 AI 的产出，但是我们渐渐失去了评估这些产出质量的能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业界之前比较普遍的做法是让大语言模型当裁判，
也就是所谓的 LMS Judge， 对吧？
没错，简单来说就是用一个 AI 去给另外一个 AI 打分。但我们今天要深入剖析的是，这条原本看似顺理成章的道路其实已经碰壁了。整个 AI 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变，从大语言模型当裁判全面转向智能体作为裁判，也就是 Agent as a Judge。
听起来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技术架构的地震。本次解析的使命就是为你提供一条理解这个前沿风向的捷径。我们手头呢有一份来自2026年1月8日的中报研究论文，题目非常直接，就叫Agent as a Judge。
这不仅仅是底层技术的一次常规升级，它代表着 AI 评价体系的彻底重构。
是绝对的，我们会为你提取其中最硬核的知识点，而且绝对不会让你感到信息过载。所以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什么过去那种传统的让 LLM 当裁判的做法突然就行不通了呢？打个比方，以前的 AI 裁判就像是一个坐在办公桌前从来不肯站起来去核实事实的懒惰考官。
懒惰考官这个比喻非常切中要害。
对，他拿着别的 AI 生成的卷子，只能进行一次性的单向的通读。论文里把这个称为单次推理。
是的，这篇论文深刻地剖析了这种单向阅读模式的几个致命瓶颈，首当其冲的就是模型固有的内在参数偏见。因为大语言模型本身的训练机制，这位考官其实是有自己的私心的。
私心？展开说说。
比如他在打分时会不自觉地偏爱那些长篇大论的答案，只要字数多他就倾向于给高分，这在技术上被称为冗长偏见。同时他还会偏爱那些和他自己输出模式相似的文本，就导致当他面对那种偏离了他原本训练分布的创新性答案时，他根本无法保持客观中立。
所以如果我让 AI 帮我提炼一个极其精简的会议核心结论，结果评分 AI 可能反而会给那些长篇大论、废话连篇的总结打满分，仅仅因为他觉得字多就是好。
对，这太不合理了，
简直荒谬。但就算答案写得很长，听起来很专业，这位蓝考官坐在桌子前，他又怎么知道里面写的是不是真的呢？他又不能上网查。
这就引出了他的第二个致命缺陷，幻觉正确性。就像你说的，这位考官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观察者，他评估一个答案对不对纯粹是看语言的连贯性和逻辑上的合理性，
只要看着挺像那么回事，语法通顺，专业术语用得到位，他就给高分。
没错，但实际上在需要严谨事实的专业领域，比如生成了一段复杂的物理公式推导，或者一段底层的 server 代码，这个答案可能完全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他把看起来正确当成了事实正确。
想象一下，你让 AI 帮你处理一份极其关键的年度财务报告，结果评分 AI 大笔一挥给了满分，仅仅因为报告的词汇足够专业，但他根本没发现里面提到的营收数据和利润率全都是大模型自己瞎编的，这在现实商业决策中简直是灾难。
确实如此。
而且我猜，如果我们要评估一份报告，标准肯定不止一个，我们要看数据准确性、逻辑连贯性、语气的专业度。这位蓝考官难道能在大脑里同时处理这么多任务吗？
这就是第三个问题所在，认知过载。在真实的高价值场景中，评估标准是极其多维度的， 传统的 LLM 裁判试图在一个单一的推理步骤里同时完成语法检查、事实核查、逻辑推演等所有工作。
脑子直接宕机了。
对，结果就是他的注意力被严重分散，大脑过载了。最后他只能给出一个颗粒度极粗的总体得分，完全无法精准指出具体在哪个细微的逻辑链条上出现了瑕疵。
明白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位能够站起来走出去并且有团队协作能力的主动调查员，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新范式 Agent as a Judge 登场的原因了。
是的，
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如果我们把这在脑海中视觉化一下，以前的 LLM 裁判就是一个干瘪的打分框，你把文本丢进去，它吐出一个分数。而现在的 Agent 的裁判呢，它自带计算器、记忆库、计划表，变成了一个全副武装的评审团。
总结得很到位。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途径联系起来，这篇文本为这个评审团的进化之路画制了一条非常清晰的三阶段路线图。
哪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程序化阶段，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精心设计的流水线，模型被拆分成了预先定义好的工作流，交给了固定的子智能体进行结构化讨论。
就像分工明确的剧本，一号收集证据，二号推理，三号打分。
没错，它有条不紊，大大缓解了刚才说的认知过载问题。但这个阶段它依然受限于人类预设的死板规则。
大家按部就班的照着演，但如果中途发现证据不足怎么办？剧本里没写，它岂不是就卡壳了？
所以这就催生了第二阶段，反应式阶段。到了这里，智能体开始具备了动态的适应性，
也就是它不再死板的执行剧本了。
对，它能够根据中间步骤的反馈结果灵活改变执行路径。如果它发现证据不足，它会自动决定绕个道，或者调用外部工具去查一查，再回来继续评估。
哇，那第三个阶段岂不是要上天了？
第三个阶段是自我进化阶段，论文里把这称为最高级形态。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它的高度自主性，
也就是它不再仅仅是被动执行人类的标准了。
完全正确，在自我进化阶段，智能体不仅能评估其他的 AI， 还能在运行中不断完善自身的内部组件。面对一个前所未见的任务时，它甚至能即兴合成出一套全新的评估标准，
还会自己出考卷了。
它会在网上挖掘隐藏的行业规范，构建标准，并且不断更新自己的长期记忆，吸取上一次误判的教训。这已经非常接近一个资深人类专家的工作状态了。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等于自己现学现卖，逆向工程出了一套裁判规则。那么这个全副武装的品审团到底是怎么干活的？他们手头都有哪些超级工具箱？
论文里提到了五大核心方法论。首先是多智能体协作，为了消除单一模型的偏见，研究人员设计了非常精密的集体共识机制。
怎么个共识法？投票吗？
类似于在系统内部直接模拟了一个法庭辩论，比如像 Chat Evolve 这样的系统，不同的智能体会被分配不同的角色和视角，对同一个答案进行激烈的交叉质争。
那万一大家都懒得吵，互相附和当老好人怎么办？
问得好。为了防止智能体盲目从众，系统通常会设立专门的法官角色，或者强制某些智能体必须提出反对意见，这就逼着整个品审团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出分。而且他们还会进行任务分解，分而治之。比如 HiMade 就把评估组成树状结构，专门处理不同颗粒度的错误。
一批炸宏观逻辑，一批拿着显微镜抠细节，谁也别想蒙混过关。但有了分工还不够，怎么核查事实呢？以前的蓝考官可是不能上网的。
这就要说到他们的第二和第三个能力了，规划能力与工具集成，这是最强大的部分。比如 Eval Agents 能够通过网络搜索去主动发现那些隐藏的评分标准。
这可太酷了。现在的智能体裁判权限极高的吧？我看到论文里提到，以评估代码为例，以前的 AI 只是阅读代码看语法，而现在的智能体裁判像 Code Visionary， 遇到代码评估任务时，他会直接在后台启动一个沙环环境，把代码跑起来，看看会不会报错，
甚至会自己编写测试用例去反复攻击这段代码，
简直是在物理层面上测试凶器，而不是仅仅阅读案情通报。那如果是在视觉领域呢？比如评估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他怎么看？
像 ARM Thinker 这样的系统，它不再只是泛泛的扫一眼，它会调用各种视觉处理工具，主动对图片进行局部的裁剪和高倍数放大，像侦探一样检查细节信息。
太细致。
不仅如此，面对复杂的推理式，仅靠语言模型自身是极其危险的。这时候像 Hermes 这样的系统会直接调用 Python 解释器或者是专业的数学定理证明器进行底层逻辑上的交叉验证，
彻底打破了换件正确性的魔咒。我还注意到论文里有一个对我们的听众特别重要的细节，记忆与个性化。现在的智能体裁判是不是能记住你？
是的，像 RLPA 和 Synthesize Me 这样的系统，在长期运行中能够构建深度的用户画像，它会记住你的特定偏好，在不断优化中成为你的专属高定裁判，
就是越用越懂你。
最后一点是优化范式。智能体通过强化学习，在训练时学会何时调用工具最高效，在推理时还能动态调整提示词和上下文，时刻保持最佳状态。
好了，聊了这么多硬核的方法论，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现实。这些听起来在前沿实验室里极其强大的技术，到底是怎么影响你我的？日常应用里有什么变化？
影响极其深远。我们先看日常的事实核查，以前的 AI 只是打的可能未假的标签，但现在像 Fact Audit 这样的系统会像严谨的调查记者一样主动搜集证据，最后不仅告诉你真假，还会给出清晰的辩护理由。
这种较真程度超过了大部分人类，而且当它进入高门槛的专业领域时更是降维打击。
没错，比如法律领域，现在像 Agents Court 这样的系统简直就是在虚拟空间里开了一个真正的法庭，它会模拟出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的完整生态。
面对一份判决建议， AI 检察官找漏洞， AI 律师反驳， AI 法官权衡，在这个对抗性辩论中，任何微小的逻辑谬误都会被无限放大暴露出来。医学领域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验表现？
是的，设想一下，我们要评估一个医疗大模型，现在的做法是构建一个多智能体医疗互动模拟器，比如 AI Hospital。
把大模型丢进模拟医院里当医生？
对，里面有扮演有着各种隐秘症状的病人智能体，还有扮演教练的智能体，甚至像 Chat Coach 系统，被评估的 AI 医生必须在这个动态模拟中进行多轮问诊，教练会全程盯着他的每一次提问，评估他的诊断逻辑、同理心是否遗漏了病史。
这就把静态的文本评估变成了动态的临床考核，在金融和教育领域肯定也一样。
毫无疑问，比如分 Research Bench 能提取长篇金融报告的逻辑树， Auto Score 则是把人类批改作业的构建标准、识别证据、交叉审查的步骤完全拆解复刻了。
也就是说， AI 评价标准正在经历一场蜕变，从过去单纯依赖大模型的直觉走向了切实可靠的执行，从笼统模糊的全局审阅走向了极度清晰的精细化射后，这让 AI 真正具备了进入高风险专业领域的资格。
总结得很精辟。
但是等一下，作为理性的思考者，我们把这些智能体描述得这么无所不能，自己写代码，自己上网，自己辩论，难道我们就这样毫无保留地把权力交给他们吗？这听起来有点危险啊。
你的敏锐直觉非常准确，这篇论文同样冷静地指出了不可忽视的隐患与挑战。硬币皆有两面，首当其冲的就是极其高昂的成本与延迟。
确实，要支撑一个这样豪华评审团在后台反复推理调用工具，还要辩论，算力和时间成本肯定吃不消。
如果你需要一秒钟内的实时快速反馈，这种动辄思考几分钟的智能体裁判在当前是根本无法落地的。
太贵也太慢，但我更担忧的是安全和隐私。如果你赋予裁判 AI 自由使用搜索引擎甚至执行代码的权利，这就扩大了提示词注入的攻击面。
没错，如果有恶意用户诱导他去窃取数据或破坏系统，风险是指数级增加的。
还有刚才那个很酷的个人化记忆功能，为了成为最懂你的裁判，他记住了你高度敏感的医疗法律数据，如果不加小心，泄露风险极大。
这些都是下一代 AI 评估系统在全面普及前必须跨越的鸿沟。
看来这条进化之路依然充满挑战， 让我们简明扼要地回顾一下今天的旅程。我们看到了 AI 评估从被动的文本阅读器计划成了会计划、会用工具、会辩论、会记忆的全能评审团。
这颠覆了我们对谁来监督 AI 的认知。
下次当你使用复杂的 AI 工具并得到极高质量的输出时，你就会明白，在后台可能有一个庞大的智能体评审团为你严格把关。在结束之前，有没有什么终极的思考留给我们的听众？
顺着自我进化的趋势，我想留下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如果未来的自我进化智能体不仅能够执行评估，还能完全不受人工干预的实时创造、重写并优化自己的价值观和评估标准，
也就是他自己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对，那最终主导这些评判的究竟是什么？当机器的评判标准变得比人类的理解还要深奥和多维时，我们人类还会是最终的最高法院吗？还是说，人类的评判标准将会在机器的绝对共识面前变得无关紧要？
这个问题真的让人既兴奋又有一丝敬畏。人类的标尺最终会被 AI 自己进化出的标尺取代吗？希望这个充满挑衅性的思考能伴随你在工作和学习中继续探索这个话题。期待我们下次的深度探讨。再见。
再见。